天主教亚洲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从圣经里的记述看来哦，耶稣的门徒当中，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不算，其他的十一位门徒当中啊，也不是每个人在经历了这个受苦难的耶稣之后，就对基督的信德有了100%的强化作用，还是有人死硬派的，不亲眼见到耶稣，或者是摸到他的伤口，绝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呀。
当然呢。不过说实话啊，一个信德薄弱或者信德不足的人啊，想以外力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强化他的信德，感觉上有点缘木求鱼。
嗯，
只是让他真实的看到了，他会心悦诚服。这个方法可能还是比较准一点。
其实你说的是蛮有道理的，但是我也总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不那么样的非要见真章的方法才让他低头的方法。
嗯，
绕口令啊，这么多方法。
是啊，
嗯，
那我洗耳恭听，你说说看啥法。
哎，对不起丽莎
啊，
承你的抬爱说洗耳恭听啊，但是我告诉你，我无法提出任何一个方法。哎，不过咱们有一个一直听而不说话的老先干哈，他一定有答案。
你是说
老爸？
谁喊我？谁喊我？
你瞧，老爸装的
真会
呀、啊！
好，不装就不装。要是答案怎么样呢？那咱们一块来念读经吧。
看，
又是那句话，我要说的是，是的，老爸，咱们立刻开始。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复活期的第三主日了。嗯。这个主日的读经跟福音，我们一切恢复正常。哎，也就是由我来读读经一二，我们丽莎老婆呢读福音的部分啊。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中途大事录》第三章的13节到15节、17节到19节。那时候，伯铎对群众说：“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光荣了他的仆人耶稣。”而你们却把他交给地方首长，比拉多本来已经决定要释放他，你们却在他面前否认了他，你们否认了一个圣而且义的人，反而要求给你们释放一个杀人犯，这样你们杀害了生命之源，天主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但是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也就这样应验了，你们应该悔改归正，以便消除你们的罪过。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若望一书。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使你们不犯错，但是谁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辩护，他为了我们的罪自己做了赎罪祭，不但为我们的罪，而且也是为全世界的罪。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那说我认识他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撒谎的人，在他心内就没有真理。但是那遵守他的道的人，他对天主的爱才圆满无缺。这是今天的两篇读经部分。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攻读。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厄玛乌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和在分饼时认出耶稣的经过述说了一遍。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都惊惶起来，想是见了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惊惶？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你们摸摸看，要知道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他们由于欢喜，还是不敢相信，只是惊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他接过来当着他的面吃了。耶稣对他们说，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凡是没色法律、先知和圣咏上关于我所记载的话，都必定应验。于是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理解经书，对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因他的名字把悔改的讯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报给万民，使他们得到罪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嗯，谢谢丽莎的攻读。这三篇读经里面，我感觉到我对我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那遵守他的道的人，他对天主的爱才圆满无缺。
老爸呢？三篇读经，
三篇读经你们都没有忽略一个问题。
嗯，
耶稣很明白的告诉你鬼的定义是什么，
没有肉的，
好，
没有骨头的，
没有肉没有骨头的是鬼。
嗯啊，那
没有肉没有骨头的是鬼。
那
面包呢？
面包是肉啊，它只是没有骨头啊。水了，水没有肉没有骨头。
好，因为在福音里面哈，
嗯，
像这样赤裸裸的告诉你们什么是鬼，
嗯，
什么是人，哈，他要自己试验，是我证明我是人，
嗯，
给他们看骨头摸摸看，
有肉
有肉有骨 头
、嗯，
对不对？
嗯，
啊，那还有呢？
他吃东西，
哎，吃东西，
嗯，
鬼呢？因为就是没有形体，所以当然不能吃东西嘛，
嗯，
那我吃东西给你看，用解释鬼的形象
来证明自己是人，
来证明他自己是人。这个是多美的一段教学方法。
嗯，
哈，那你怎么
教人家作文有没有用到这个方法？
嗯，
教人家作文有没有用这个方法？
嗯，
通常我们会引导吧，这就是一种引导的方式。
嗯，
哎，然后带他们去观察，比方说带小朋友到湖边。
嗯，
那每个小朋友呢，都可能会说出他看到的某一个东西，嗯，然后呢，再试着让他们从这些东西当中去组织成文字，
嗯，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大家就可以完成一篇很不错的作文了。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导引的方式哈。
嗯，
那像我们再引到这个问题，咱们探讨一下民俗的一种想法哈。
嗯，
那比如讲说，鬼既然不能吃东西，那祭拜东西的话呢，以前是还是热的东西，有气，它吸那个气来的，因为它是形没有形体嘛。
嗯，
所以呢，鬼怕光，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形体啊，
它就没有影子。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真假就露现出来了，
嗯，
所以必须躲开光，
嗯，
到黑暗里面去，
嗯，啊。
那这些呢，我们就讲说，就了解说，哎，黑暗跟光明的区别。那也说明白了，就说魔鬼是躲到黑暗的里面去，因为他怕光，
嗯
啊。那么这些呢，引导我们，我们魔鬼我们看不见，因为他没有形体，因为没有形体，他就容易怎么样侵入人的内心去。作怪，哈，作鬼作怪，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不好的人，这人的辨别都知道，说，哎，这个吝啬叫吝啬鬼，这个人讨厌叫讨厌鬼，哈，这个，爱喝酒叫酒鬼，哈，那这个爱赌钱叫赌鬼，是吧？
嗯，
凡是在我们的行为判断中间不好的一面，统统加上一个鬼的，那就是说，可见耶稣给我们的明白的指示你。要做人不要做鬼，
嗯，
你要注意你的形体，有形体就要注意什么形体的表现行为， 语言啊，是不是真的是人？以前不是常跟大家讲说一句话，就说哎呀，中国人骂人的艺术就是人的标准，这个人不是人，明明在这个人又骂他不是人，
嗯，
这个人不是人，
嗯嗯，很矛盾的，
矛盾的、嗯、
你说他又是人又不是人，
哎，就他主张那个人是形体，
嗯，
但是如果没有爱心，他就不是人了，
哎，就是是一个空的
空虚的、嗯嗯、哈，那就是那什么呢，行尸走肉一样道理。那我们在孟子里面也讲说啊，人跟禽兽这个区别几细一点点，
嗯，
是不是？那就是说人里面有人性有兽性啊，但是呢我们要消灭这个兽性的话呢，要强调人性，人性如果薄弱怎么办呢？那必须靠神性来帮助我。那什么是代表神性呢？耶稣基督代表神性啊，他到人间来就给我们，他就显给你们看他是人，融合我们团体，他复活啊，他有永生的力量给我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连贯起来来讲说，哎，人世间里面的的确确是有两派，是鬼。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古书当中的每一言每一语啊，跟着圣经里面主基督所教诲我们的话语啊，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密切的结合。
这个呢，在我们真理电台啊，有一个房志荣神父啊，他就做这一件事情哦，他把四书五经跟我们所有的圣经里面重要的经文通通组合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啊，其实真的是真理啊，它是恒久
不
变，举世皆然的。
是，而且不只是在电台的这个广播节目里头有，它也印成了书啊。您如果没有机会能听到广播，您也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看看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那么他们的真理的结合是怎么样的密合的？就像是这个从事与宗教协谈工作的马天赐神父啊，他曾经跟另外一个他的这个算是助理吧，合出了一本书，叫做《我的基督，你的佛陀》。那么在基督跟佛陀之间，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互的印证道理是相同的？嗯，
好。
另外在读经一的这一篇里面，我也发觉到哈，耶稣的这些宗徒门徒们啊，真的是宽大为怀。你看他们在后来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居然能够对于这些人的这些很可恶的作为，当看到我们也是非常可恶的作为，不理性的作为，盲从的作为啊，他们全然的去原谅了他们，说因为你们是无知的，所以你们才会做了这些无知的事。
多么你忘记了，
嗯
嗯，
耶稣在十字架上，
嗯，
就已经原谅了这些人了。
对，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原谅嘛。
对呀、啊。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不原谅，因为他们把他最、把他们最敬爱的老师给折腾成那个样子，是不是？嗯。
他这里就说，开始指责，义正辞严的告诉他们的自己罪在哪里、嗯，提醒他们要悔改。
对
啊，因为悔改你才能够说赎自己的罪，那才能够耶稣给你的新生的一条路走。这是这中间虽然用义正辞严的来指责你，但是还是网开一面，让你靠近耶稣基督的道。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哎呀，生命之源，他强调生命之源、
嗯、
生命之源、
那我们想到生命从哪里来的，是吧？我们来的是天主给我们生命，所以他你圣经里面一句话很有意思，叫他既然给我们生命，当然可以收回生命。
嗯，对啊，
对，收回生命就我们就结束了。什么收回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啊，对，我们不知道五分钟以后的什么事情，因为靠天主，
嗯，
怎么样收？就在他网撒下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撒网的，要收就收回去了啊。那再来，既然能够放，能够收，当然可以再放出来那里复活。
嗯，能放一次就能放两次、
嗯、
啊，能原谅一次就能原谅两次、
嗯、那这个就是说生命源的缘由，你们再去思考在这里了啊。他的生命的缘，那耶稣能够复活为什么？天主让他复活，
嗯，
引导我们，我留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路，
也是一种盼望咯。
盼望，
嗯，
那就这才万德了。你信德的目的什么？就是要盼望啊，但是信德中间的盼望必须有一个力量去做啊，那就爱德。所以爱德是促进信德跟万德中间那个桥梁。你的万德能不能实现，
嗯哼，
必须靠你爱德去充实你自己，能够做出一个 基督徒最简单的，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那叫奉献爱嘛。
老爸每次都说最简单的，
可是要做起来真的不简单。
嗯，而且啊，为最小兄弟一个所做的，我们最近啊，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好多年前就已经有英文版本的《来做我的光》，谈的这就是德蕾莎修女啊，她自己在为小兄弟服务的过程当中，我都好惊讶，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原来德蕾莎修女有好长的时间她经历不到天主，
对，
但是呢，她就靠着相信，靠着信德，一直支撑他不断的为那些最穷苦的人服务。
嗯，
那他在我觉得他这一点呢，就跟耶稣好像，工作了一天，德蕾莎也常常在自己的内室祈祷。
嗯，
他祈祷的时候就很痛苦了。
嗯，
真的就像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真的就是那种哀告、
哀求的，
期待说天主，你是不是告诉我，或者验证一下我做的是对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德蕾莎修女啊，她刚开始为小兄弟服务的时候啊，天主经常在她身边。她在书中也写到说，她有时候在街角看到一个路倒的这个穷人的时候，她就觉得耶稣在告诉她说，你不是要为我做吗？那么我就在这里，你为我做吧。
对
啊，等到他把自己的修会成立，也把德兰中心成立之后，他就找不到耶稣了。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很可能就拜拜，因为反正我找不到嘛。但是信德让他有盼望。
好，我们就这样讲了。人呢，如果说有逆境到顺境的时候，慢慢慢慢呢，就放纵自己，就骄傲起来了。我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有这种骄傲的心，跟天主就越来越远了。
是，
那所以说你真正有信德的吗？当你有一点成就，他就离开你，不让你骄傲，在苦难中间再坚强你的信德。所以一次一次就等于一次的考验，
是
磨练，磨练你要必须解决方法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去找你的伴啊？跟随你的人，扩展你的力量。必须一不停的去解决问题嘛，就好像说他那时候，你看要让死者得到尊严，要找一个新的衣服给他穿等等，不是凭空而来的，必须思考祈祷，给你一些灵感，给你智慧，那去募捐哪些东西来，那这些都是什么？越是苦难的时候的话呢，越你没有办法，中间你祈祷的力量才发生出来了。如果一切大都那里顺利的时候，就不简单了，我一个学生，他这个是在圣神感召之下，他信了这个天主了。其实他是怎么信法的呢？他原来是，他跟我讨论的时候，他是信的，原来是耶稣会的，已经从小就信耶稣会受洗的。到这个是美国去的时候，在一个华人的那个最大的那个一个什么，等于说是传播公司，就是贩卖公司一样的最大的，年薪一个月一年的年薪是20万以上的。他有一天呢，他得了这个心脏病，那两只管要做支架了啊，可是已经约好5天后要做支架，他。有一天呢，很奇怪，他开车到公司门口的，突然间感觉他说，就像什么，以前老电视要关的时候，慢慢慢慢黑了，一亮一下哈，就没有了，慢慢慢慢就暗过来了，这样一感觉，这样那就不自觉了。那还好，他说他的那个有纽约的一个经理啊，正要来开会，看到他就把他送到，赶快急救到医院里面去。他在这里看天花板可以看到，在天花板上看到自己已经死了，人家怎么打他捶他的那样子，他天花板上看清清楚，
他都没有感觉，
因为他已经灵魂离开身体，已经死完了。结果呢，急救起来了，急救起来，因为他心脏要马上要处理心脏问题，就他们就说，医院里面在美国来讲，他要从头做检查很麻烦，对不对？就干脆到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啊，反正你再过两三五天，你就要做开刀的手术嘛，就暂时管，你那时候再去嘛。
他回去以后就慢慢地感觉到那种观内是什么的，不停地在感觉到有异象的东西出现一样的。
嗯，
当然那天去检查，要开这个检查，
自装支架。
哎，从头检查，打麻药都打好了，检查他什么要进那个手术室，检查出来两张照片一对，奇怪，血管很通畅。
不需要装了，
不要装了。
嗯，
对，全好了，肝病再检查也好了。
咦，
这个医院你没办法解释了，那这是一个神迹出现。
嗯、神迹，嗯，
那他引导他，后来他就变成说，哎，可以做一个医疗的牧师。
嗯，
他说他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拿到的这神学博士一样，在美国哈。
嗯，
那么短的时间也开始做这医疗服侍的工作。那今天的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就说，这个是医疗的部分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晓得说，真正的如果没有信德的是没有办法的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个祈祷的时候，一个呢，这个是当场真的确是有啊，那个聋子听见了，啊，有的眼睛白内障的就马上看见了等等，啊，这个侧弯的，
嗯，脊柱侧弯的，
哎，就好了，啊，有很多的这个，医疗的见证人，可是到后来我就问他，到底为什么有的人不是说什么都好，
不是每个人都能被治好，
为什么？嗯，他说，看你钥匙在不在，什么叫
钥匙？
嗯，开启你心灵的钥匙，
新的钥匙在不在？嗯，但当你一个人哈，如果本身中间口出恶言，不信这个，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的时候呢，哎，你这个钥匙啊就被魔鬼拿走了。钥匙不在，你心门打不开，医疗神就进不来你的房。
哦，他讲这种的结果，就是说。意思还是说你要谦卑，你不能
相信，
哎，对，你要一个是信，嗯，一个你信了以后信望爱嘛，
嗯，
这个望是两者的桥梁嘛，
嗯，
这样子，
但是
爱是两者的桥梁嘛。
关键就是说你中间你是不是平常有按照我们的耶稣的给我们的那个信德的规律，
嗯，
哈，福音里面的一些做人的道理等等在眼里，那我们就想说。要注意一下，我们常常会犯这个毛病，在这个圣坛里面呢，我们看不惯哪个人，我们常常就会马上就心里就一种反感的力量啊，
讨厌他，
讨厌他。
嗯，
他说他用他自己妈妈做例子，妈妈就是为了就在圣坛里面给一个老太不和就抱怨就是常常批评，啊，所以他为自己妈妈祈祷了，就不容易得到。后来就起圣人其实就是说。这个道理呢，他劝他妈妈说：“你要放开，你要快乐，每天起来对着镜子要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快乐呢啊，用快乐抑制自己，把抱怨取消掉，
嗯嗯
啊，不要看人家不顺眼，我们就马上影响了我们自己的神修的观念。妈妈说现在快乐不得了，九十几岁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笑嘻嘻的。”
哎，这个是一种方法，
这医疗的一种方式，
嗯，我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嗯，
可以告诉你们，
嗯，
就是啊，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
嗯，
你就想象嘛，这很容易想象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用过，
嗯，
就想象你面前就是电脑的萤幕，
嗯，
那你不开心是一个档案，
嗯，
那你把你不开心的这个档案啊，
嗯，
丢到
垃圾桶
里面去，
嗯，
啊，丢久了以后呢？
嗯，
再把垃圾桶清除掉，
清除，嗯，
这很有效哦，你就会觉得说，
嗯，
这有什么好不开心的，而且要记住哦，
嗯，
因为不开心啊，
嗯，
那个人不会知道，
嗯，
只有你自己知道，
苦
是你自己，
对，没错，然后你就自己很可怜啊，一直很生气，
嗯，
然后你说我气死了，其实那个该生气的人，
他不气，
哎，他完全不气，然后最后可怜的是谁？
自己吃苦吧。
所以呢，记住哦，如果老爸刚刚讲那个，
嗯，
哈利路亚不太容易做到的话呢，嗯，你就把那个你生气的人就丢到垃圾桶，那从此呢，他跟你没有瓜葛，
嗯，
也没有关系，
嗯，好，
那你就去看那些 好一点的事情。
嗯，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哦。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也还有一点点，就是你把这个人丢到垃圾桶去，你还是摒弃了他嘛，应该是更积极的怎么样去跟他恢复邦交嘛。
好，
你就说跟他和好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这更困难了，因为我就要跟他讲话。
我告诉你啊，曾经有人教我这样的方式，因为在做行政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反对你，
对
对
对，
他就说，哎，你不是家里有养鱼池吗？
嗯，
你把哪一条鱼认定是就是跟你反对的那个人，讨厌的人。你每天呢喂鱼的时候就叫他过来过来喂你吃，
嗯
啊，哎，转变我们这心念嘛，哎，喂来喂你吃。你喂鱼的时候，把这个你最讨厌的人当作鱼来喂他的时候，哎，这就是心理治疗啊，先改变我们心理嘛。
嗯，嗯，
我们不能叫你过来过来教你，
把鱼打死了，
我就给你吃，给你吃，
嗯，嗯，
改变自己心理，就把这个无形就化解了，用正面的方式，
嗯，
喂喂久了说。鱼会来，
嗯，
他的行为就自然会改变了。啊，
这有点潜移默化啊！
不是，等一下那个鱼会跳出来说：“你不要把那个讨厌人，你讨厌的人的名字叫到我。
”这问题就是，这次我们讲讲心理治疗，一样大，就是我们正面的思考，化敌为友，
嗯，这倒是个好法子。
嗯，对，
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问题？因为是讲耶稣。明白的告诉我们，他不是鬼。我们呢，因为常常受鬼的影响，
对，
嗯
啊，那这些的心里有鬼，我们当我生气，我们心里就有鬼，他就把我们钥匙拿走了。那我们心不开心，没有钥匙，心就开不起来，不开心，对不对？那现在要把钥匙给抢回来，打开心门，我们就开心了。
嗯
啊，用这个理由，我们来分析。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大家是怎么样的能够做到开心？就是你们要把钥匙不要给人家拿走，
哎，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在读经二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圣若望告诉我们说：“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使你们不犯罪。
嗯，
但是谁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辩护，就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罪啊。”主基督，我这个奉献给你，你替我去辩护啊。
嗯，
那么他为了我们的罪自己都做了赎罪祭了，不但为我们的罪，而且也是为全世界的罪。所以这段呢，我想我们大家记得，你不要担心你的罪，你今天这个事情做错了，你去办和好圣事，把它交给天主，天主会在天上替你向天父来做各种的辩解。
好了，不都是讲的是要交给天主，对不对？钥匙找不到出来，我们一个会这么找死
锁匠
东西的那个人是谁呀？要他求
安东尼，圣安东尼。
安东尼来的时候呢，就他会把你在魔鬼那边钥匙拿回来交给你啊。
是是，
就祈祷啊，
嗯，要祈祷祈求这种他有这种功能的这个圣人们来帮忙。嗯，
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呢，伯多禄跟诺万到耶路撒冷的行神迹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伯多禄讲了一句话。我没有金子银子，现在把我所有的给你。那说的是什么？那句话很重要。因拿撒勒耶稣之名，你起来行走，就在治病的时候。
哦，
觉得那就是说，他所有的本钱就因拿撒
勒
耶稣，
嗯，
就是他的本钱。
嗯
啊，这个本钱就神的力量，超过金子银子，你所看不到的，他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财富就是神的力量。
嗯，
那我们现在也要求这个财富，神给我们力量，把钥匙抓紧，让我们开心，你能够进来，我们才能平安。
嗯，
是吧？我们随时能够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无所畏惧，面对生活，我们一天一天有一天的活力，每天起来感谢天主，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笑容，走出去的话了，就没有起床气了。
家里要有镜子，要有鱼缸，要养着鱼，喂鱼，对镜子笑，然后还有一个大的空间喊哈利路亚，然后当自己的心情更快乐。
多么，我跟你讲啊，给你一个任务哦，
说
你今天晚上啊，喜儿乐回来的时候啊，你可得行行好，你告诉他们。爷爷说过，怎么样呢，才可以消除自己的起床气哦？
下一次你就会发现，喜儿乐站在鱼缸旁边说：“妈妈，你过来，妈妈，你过来，我跟你。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呢讨论的比较多一些神鬼的问题哈。我现在用个故事来跟大家做说明一下。到普鲁士菲利大帝开一个很盛大的宴会的时候的话呢，当时有一个法国的无神论的专家，他呢也参加，这个人叫伏尔泰尔。那么在这个宴会中间的时候，大家就谈论到一个神的问题了，讲天国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呢在天国上面有一个位置等等，来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无神论的这个伏尔泰尔呢，他就说了，他说啊，只要有人给我一小钱呢，一个小小的钱，我就愿意出卖我天上的座位，这藐视神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愣了，这个叫怎么这样子啊？我们谈论的天国的这个座位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卖座位给你先，你可以有座位可以卖我吗？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这个是他们的国会里面的一个议员哈，他很虔诚的一个教友，他就说，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哈，你要卖人家东西的话，必须有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如果我要卖房子，我要卖我的财产，必须有证明，这真的是我的才能卖呀。啊，请问你，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在天国有你的座位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常常会以为说，自以为是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什么了？错了，没有拿到证明我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都不能够讲说我已经有天主的座位，有天主的家。什么时候考验？当然讲最后的审判。啊，实际上来讲，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如果好好的修养，好好的行爱，好好的遵照耶稣基督，我们活得很开心，啊，我们的座位自然就有了。